就经文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作者为什么他要来写这首诗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在于恶人是在他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简单一句，就我们中国人来讲，就说恶人当道了。那恶人当道的时候，这个作者本身他深深的知道自己不要去这种会对这种不平的事情哦，不要去抱不平。他也知道不要去抱不平，但是呢，他能够守得住他自己的口，他却守不住他自己的心呐。他虽然在外面来看，他不要去为这种恶人当道的事情在那边混混不平，但是他的内在的里面，他却是非常的为这样的事情来愁苦啊。因着这样的愁苦，他就不得不把他的口不再转向于人，不去向人来诉说这种不平的事情，他反而是指向这位神，来向神来说话。好，我们发现他的说话，他的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说到十二节，它是一个前后呼应的一种讲法。四节到五节谈到他的人生的短暂的问题，所以来求神能够让他去明白他的人生的短暂，而神能够来听他的祷告的声音。四节五节他是来这样祈求，他同样对应的是第十二节一样的，他也向神祈求，因为他也深深知道他自己是客旅，短是寄居的，像列祖一样，是人生是非常的短暂的，所以他前后的人生的短暂他来知道，然后用这种东西来到神面前，他向神说，是的，人生短暂，没有什么可争的啦，但是呢，他希望也神求神也知道，因为他的人生短暂呢，求神本身能够来让他向他说话，不要沉默了，求神能够向他说话。那神他求向神说话的中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第五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一节，我发现他前后是一个同样的谈到是世人是虚幻的。五节下半段那一句话真是全然虚幻，那个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全然虚幻。个人这个字原来是它跟这个第十一节的那个世人那个字，原来是一样的，都是指这个
亚当
、所有的亚当，所有的亚当都是虚幻的，他前后都是谈所有的亚当都是虚幻的。然后亚当的虚幻之后，从第六节他谈到这个人，这个男人Enosh，这个人 Enosh 软弱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一种人。六节谈到这样的人，他们的来来往往，他们的行动，就像一个偶像一样。那个幻灵这个字原来它可以指一种形象，但是这个字常常指偶像，他对偶像是一个行动是表示人会来往，而幻灵这个是一个偶像，表示它是不能动的。人的动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动的，它是用这种反差来谈到伊诺许，伊诺许这个字是
这个是一许
，
男人
，一个男人本身他在动，但实际上他实际上又不能动，他实际上是不能动的。他对应的是第十一节的上半段，这里谈到说人是神，你用这种这种因着他的罪孽，然后你用这种责罚来管教这个男人啊。前的男人的行动 跟后面男人是被神来管教的，他刚好前后做呼应。那最中心点就是谈到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他真正的祈求的内容。他求神能够救他脱离这种羞辱啦。这种羞辱呢，是因为从那种恶人，这种恶人他把他称作是愚顽人，愚顽人羞辱临到他的身上，而他知道他的羞辱为什么，实际上是出于神做的，神允许愚顽人把这种羞辱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只能够默然无声了，他不能够说什么。但是呢，他求的目的是求神把这种愚顽人的羞辱能够把它拿掉，这种拿掉就是等同是神的责打，神的神罚。哎，如果这种责罚是不断的放在他身上的话，他最后只能够消灭，就像跟世人一样，世人也只能够消灭。那他自己如果继续承受这一种愚顽人的羞辱放在他身上，他最后也只能够消灭了。所以他只能够求神，求他把指望放在神的面前，求神把这种羞辱拿掉。那这个就是整个他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他一种前后呼应的结构，很清楚的结构来谈到他的祈求。最后第十三节，这个就刚好就要回应前面他的愁苦。既然神如果愿意听他的祷告，他非常前面非常的愁苦，现在呢，求神能够不要注目他自己啦，而求神能够转移他的眼光，应该是要去注目在那些恶人的身上，而不要注目他自己啊。所以呢，他就在他死之前呢，他就能够再一次能够得到畅快了。所以前后也前后呼应啊，前面的愁苦对应这边的他的畅快，表示说今天恶人当道这件事情呢，他求神也真的能够对这种恶人当道的事情，神去注目这种事情，而不要去注目他自己本身啊所受的这些问题。好，大概就是他前后呼应。所以整个三十九篇，说实在的，如果就文章来看，它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是一种 ABCDCBA 啊，刚好是前后呼应，非常完整的一种啊结构啊。另外我再讲补充一下哈，中文谈到第六节哈，他们那个忙乱这个字哈，忙乱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啊很低层的一种泥蛮声，然后讲然后这种泥螨是慢慢就会声音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泥螨变成一种，到最后是一种喧嚷，变成一种吼叫，表示说这些人他们在那边开始是好像是像蜜蜂一样开始在忙，越忙越忙，忙到最后非常的忙，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换作忙乱，确实它是一种转移啊。他是有一种人开始好像做开始做一件事情啊，一开始是很小声，那慢慢越大声越来越大声，这种弥漫越大声，到最后像一种非常的喧嚷，非常的吼叫，好像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呢，也是一种虚妄啊。他谈到人生所做所追求的，最后都是虚妄，啊，那刚好跟前后呼应。第十节谈到说他的笑容就是他的那种喜爱呢会像虫一样来消失，所以他也是前后呼应啊，这文章是一种啊，真的是一种前后呼应，六节跟第十一节他真的是前后呼应的一种描写法，那表示说今天恶人当道好像是非常的荣华富贵，好像得到的很多，但实际上呢神会让它成为一种空的，哎，好，大概我再稍微补充这样，然后把时间交给张老。
在他这一段里面，我来做一个分享，是说第一个啊，有关于恶人的事情。就一个义人来讲，我说的义人是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有神的人，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反过来讲，同样如果做事人来讲，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恶人如果是当道的时候，他要如何来对待？他把他的重点不是用他的口来对立这个恶人。很多人他喜欢用他自己来对付恶人，而他用他自己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用口说话。这也可以说我们很多女人的大毛病。女人在这里要把不合她意的，她一定会用什么？用口来说话，来纠正人家。他说：“你这样做最方便啦、啊，一口说出去的话，那人家都照做了。事实上不是这回事。很多人他喜欢用他的口来做老师来教导，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他就是一定要用他的口来对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叛逆。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说，你又不是神。”你的口可以代表神的口吗？连神的口都没有办法对这些恶人有任何的办法，你竟然你这一个母亲，你的口就能够来帮，能够来对付你的孩子吗？难道你是神吗？很多人忘记了，他不过是一个用尘土所造的一个会败坏的，跟他的孩子，跟他所要纠正的，跟他所要责骂的，跟他所要对付的那个人完全是尘土的本相，而且人生是那么的短暂，可是他从不想这一点，他认为用口来对付一切的恶道，要来扭转一切的这一个，是他认为是唯一。这种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敬畏神，让神出口，也就是说这种人只会对人说话，不会对神说话。我认为前篇里面他为什么用第一节到第三节用来描述他这样的愁苦，这样的痛苦，是因为他深知道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要让人来说话，而不是他自己一直在说话。一个能够让神来跟他说话的人，这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不让神说话，只用他自己的口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这种人绝对不是敬畏神的人。这个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雅各书第三章他会讲到说，一个人如果是完全，也就是他能够勒住他的口的人，他就是完全。他提到了说，有很多人喜爱做老师，但是他常常他所犯的罪是比他自己所要责打或是说教导的那个人他犯的更多。一个人如果知道他自己是这样的一种很容易犯罪的，他就不容易常常是用口来去责备人家，他会慢慢去体谅到，今天他跟我一样的都是在犯罪当中的人，只是我们的程度可能多或少而已，而且他也不会去体会到说，今天真的人会长大的，人有长大的空间，尤其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如果就信主的人来讲，信主的人他也有长大的空间，他如果他信得不久，你不能太过分的严厉的要求他，你只能说他可能很容易也会再犯罪，他也可能还会再退后，这些重重环环复复的这一种刚信主不久的人，你千万不可以用那种太严厉的 来责备他，免得呢他失去了那一个志气。圣经上常常说，我们作为父亲的人，我们呢不可以来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丧失的这个志气。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孩子嘛，谁没有当过孩子？而我们孩子那时候真的是我们所想的很单纯很幼稚，他不会想，他不会看，他也不会经历。那如果你今天这样的孩子，你就是这样严严的来，就是来对待他，他会受不了的了。也就是说，你把对男对大人的这个要求去对待这个小孩子，说在这个对孩子很不公平。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也深知到说，这个作者他对神他所了解的，了解这位神是会责打人的。如果你犯错，就当他这里说的嘛，是第十节说，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为所你所的责打我便消灭。如果我们去看那一个启示录，我们可以去慢慢去提到第十三章以后到二十章，那真的是他特别在写什么，说世人发怒，但是呢你也发怒。好，我们来比较看，那谁的发怒才可怕的？神啊。所以他特别十一章开始他会记载到所谓的七大晚灾啊，那个七大晚灾的就是谈到神的彻底的发怒的时候，那你没有一个人受得了，那全然都是完全消灭的。那就是那时候在启示录，如果你们有记的话，你看一下那个启示录里面第十一章，那时候在天上的时候就有这一种宣告，宣告书说十一章的第十八节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那真的一发怒起来的话，还要人没有人受得了。好，那我们回到这里，他因为深深知道说神对于他的儿女不可能全然发怒，这是他从历史或是从各方面来讲，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体会到。父母总是护着他的孩子，无论他的孩子怎么坏，这都是他所生，这是他自己所教出来的所养的，他不可能说对他所生所养的这个孩子有多大的一个像对待别人一样。不是，世人他是神的选民，他是神的儿女，他纵然会犯错，好像小孩子一样，打一打妈妈就可以了，但他知道了他自己错了，然后你再改过了。所以他会第十节会这样的祈求，是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也是神的儿女，而神是他的神。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确实他的祷告的第一点，他非常强调就是他的人生的虚幻问题、短暂问题、寄居，人生就是寄居的客旅，跟他列祖一样。那他讲他的列祖，那表示呢，他要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列祖，他们是在迦南地的时候是寄居的，纵然他们这个列祖过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以后也寄居在什么？寄居在埃及地。无论迦南地也好，或是埃及地也好，人生真的是寄居地的。那这样的人生像是好像寄居地一样的时候，那我们人到底我们在这个今生的里面，这么短暂又这么多的愁苦当中，你看诗篇的90篇，你慢慢去了解到，它实际上它是跟诗篇90篇是类似的说法。倘若人能够去明白一种智慧，就是说他知道人生太短暂了， 在这么太短暂而且很无有的一种状况下，他如何把握住他这样的短暂而且又是如寄居的这克里的人生，他要一生当中里面他要做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的是什么，他就会思考啊，他就会求神说你要让我有这种智慧。但偏偏很多人这个遗忘这个一面一般没有这种智慧。我们说人生有七十嘛，前十岁根本就好像不是在活，后四岁后十年我是在后十年也不过是待在家里啊，也不能多跑。我们说人生事实上最后扣起来差不多都50岁，50岁当中你们扣掉吃喝拉撒睡扣掉一半了，人生的不过剩下25年。你在25年在干什么？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做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第六节说的了，世人行动时系幻影。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世人他好像在走动，事实上他好像是偶像不动。这真的是个很大的讽刺，讽刺到极点啊，好像是我们世人在走动，好像都在做我们自己。事实上你根本不是在做你自己，你是当偶像一样，好看而已，你没有实际的内容。为什么底下说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谁收集。两点嘛，世人一生就是在忙跟乱。再来第二个就是积蓄。有人说我们中国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工作跟赚钱。工作跟赚钱就是中国人的一生啊。如果说你说一个中国人他没有工作，他说你这个人真的是废人啊。哎，而工作要干嘛？工作就要赚钱啊。他赚钱要干嘛？因为赚钱就这个世界上来讲，他认为说是第一啦，没有钱你万万不能啦。哎，也就是说今天的赚钱是现世的，现在的现在世界，它没有未来。它跟所谓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生是寄居的，是短暂的，这一种来生的观念对他来讲是没有的。中国人是没有的，中国人只有现世观念的。你要好好去查看中国人的儒家的思想，它带给人的就是我在今生的世界的里面，我要跟人家更好，我要跟人家更有尊贵，我要更有面子，这是中国人的人生价值。中国人为什么儒家认为说一般人如果没有工作，他认为是废人？这是儒家思想。每一个人都一个各安其工作啊，好好工作。哎，你好好工作就是你要养家赚钱，就是你今生的必要的责任。他没有来生的，他是现世的，他是因为只有现世的观念、现世的福分，因此他一定要去工作，而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所以真正的中国人他是没有来生观念的，他的一生的里面就是他的家庭，他只要把他的家庭顾好了，他就是我过好美好的一生。这种思想是跟圣经的思想是完全抵触的。我们试想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信徒是照着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力。什么叫做神的国神力？神的国神力就是为了来生。那么这一些都是要加给你，就是这些吃喝啦，这些东西神要加给我们的，这却成为外邦人最要追求的。所以中国人就是像外邦人这样子追求，今天你的吃跟喝顾到你的家庭那就过了，神果神力那只是我行有余力还得以学文。儒家就这样的啊，你行有余力以后你才去得以学文嘛，哎， 其他他是最现实的，最现在的，他追求的是他所能够掌握到的最现实的这些利益。因此很多的西洋人他们来到中国传道，他最不能够去理解，也是最不能够接受，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只知道赚钱跟工作，为什么不知道稍微享乐一下呢？啊，人生这么短暂，为什么不多多享乐呢？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中国人只有认为说我人生在世啊，能够吃得饱就是最大的福气。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常常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里，尤其是从毛泽东掌权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这一段，很多的人就是害怕，害怕如果今天再有动荡的话，他的一生就是完蛋。为什么？因为动荡会把他所一生的劳苦几代的传下来的整个都拿掉，他怕死了，所以他宁可就是忍耐忍耐，我们就是人家去动荡我们不要，我们还是守住我们自己。所以中国的忍耐是无可奈何的忍耐，中国人的所谓的这一种和平是一种妥协的和平，因为他没有来生，他看不破来生，因为也没有人跟他讲来生啊。佛教所谓的来生是轮回的，实际上佛教跟儒教一样的，他们都是在一种巫术的一种顺术的一个里面，他们在巫术的里面，他们跟鬼神在交往。我今天在继续在看韦伯的马克思韦伯的这个中国人的宗教，就是儒教跟道教。他说儒教事实上一方面它是现世的，另一面呢儒教它是存留着巫教的巫术的。另外他要说道家，道教是什么？道教就是这个巫师的这个组织。佛教呢，佛教已经改变那个原来印度教那个佛家的思想，已经来到我们中土之后呢，它已经变成什么搞巫术的生理组织。那为什么儒释道它可以合在一起？因为它最大的根源就是商周时代的那个巫术思想。商周时代里面它的文字，每一个文字的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对于它的祖宗的敬拜，祖宗就是它的鬼神，祖神成为它敬拜的对象。中国人真的是从商周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拜鬼神的，因为有鬼神的思想，有祖宗的观念，所以才有今天所谓的春节的观念。春节这种观念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他在春节的这个时候他们一定要拜祖先。难道因为祖宗传下来说一定重视的是家庭，那家庭一定要重视就是大家和和好好的在一年的里面好好一起团圆，然后一起吃顿饭。所以呢，过年一定吃最好的，什么东西都最好的，那么做新的衣服是最好的，都拿起来穿，哎，庆祝你这一年的辛劳。然后呢，过了以后再去泡片，再打片，哎，每年都是这样子，这是他们中国人的过年。为什么他们没有来生？他们就有今生。我讲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你是真的基督徒吗？其实不见得。如果你对这个今生的世界，这个钱还看不开的话，我丈人讲一个很不客气的话，他常常对一些还在工作的人说，你还没有释放吧，你还是做奴仆吧。以前我还是不大了解，我在工作，我怎么是做奴仆？是啊，你还是为了赚钱嘛，哎，不管你为了赚钱有什么目的，有的人说我赚钱不是为了让我生活，我赚钱也不是为了我家人，我赚钱我工作是为了服务众生，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观念来讲他的赚钱，他的工作。那你既然说你赚钱不是为了你自己，也不是为了你家人，那你为什么不去做更好的事情的工作？那这种能够救人，能够让人的灵魂得救的那个最重要，你为什么不做？对不起，他就是不做。所以他仍然是奴隶嘛，仍然在哪里？仍然在埃及嘛。他哪里有出来？他从来没有出来过。可是他号称他是基督徒，自己良心摸一摸嘛，圣经看一看嘛，耶稣要造的门徒是这样的人吗？啊，听是听啦，耳朵花聋听不见啊，是眼睛有眼睛才是他，还是瞎子看不清楚？为什么心蒙之友？人的心呐、啊，真的很难改变。人的心呐、啊，他真的是麻木到极点。很多西洋的人，他们西教是来到所谓的中国，他说中国人，他们说他们是一个耳聋的人，他们眼睛是瞎子的，类似这样的。他们对于所谓的一种知识新的，他们是耳目，他们是麻木的。他们不会去探讨，哎，奇怪，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认为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子，不要改变，最好什么都不要改变，那是最好的。只要让我这样好好活着。你如果一个跟他要改变，他跟你骗，他跟你拼命到到底。你跟他讲说什么罪？中国人要讲罪，不过中国人的罪跟我们今天的罪不一样。我们圣经上的罪是说我们干犯神所定的规矩律法。好比说，如果你去拜偶像，圣经说你这个是罪。中国人哪里有这种观念？中国人的罪恶罪过是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什么叫什么叫孝？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给生传宗接代，没有结婚，没有从传宗接代，你就是罪恶了，而且是最大的罪恶。中国人的罪恶是伦理性的，它不是宗教性的。中国人什么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罪恶。如果你是一个不尊敬长上的，冒犯官长的，你冒犯，你改变了我们素来所传统的这些习俗，包括拜偶像、拜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祖宗，这些等等，这一些巫术的这种习惯，如果你改变他了，你冒犯他了，你是罪过的。他是这种思想的。因此，当我们一西方的基督教传到中国人，你跟他讲说你是罪恶的人，他是按照他自己认定的这一种标准来认定他犯的罪。这种根深蒂固对于所谓的淫乱、对于杀人、对于其他的这一种东西的麻木，是因为他们儒教和加上这些道教、阴儒还有佛教这些思想，使他们认为这些罪不算什么的。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祖宗。他们的义，他认为说我们只要按照祖宗所给我们的这些规矩来办，我们就是义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来见我们的祖宗了。将来，所以中国人没有他救的观念，中国人只有我遵照我们祖宗的命令来做，我们就是好人。他没有，他都是自救的，自己的行为都做好了。但是这些行为，这些做好，常常就是什么很表面的、外面的东西。好了，我讲了这么多了，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中国人，是只有所有的外邦的人，事实上他们的思想都是现世的。
无神的，没有神的，哎，所以你怎么跟他讲，他还是认为说忙乱最应当的啊，不然我人生就很没有意义啦、啊，越忙越好啊，哎，继续前场。哎呦，没有钱真的万万不能啊，钱多赚点，多赚点，这是我们今天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啊、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无钱来过生活的，他不知道的，为什么他也没有神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如果到这里来，基督徒他就是祷告，他是有神的，他知道他一生当中里面就是神在掌控，所以他会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是你。注意到第七节跟第九节，我再念一遍，我认为这一点太重要了，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认识的这两节。主啊，我如今我等候什么呢，我的指望，我的指望是谁，我的指望就是在你啊，第十一节说因为你做了，神让这个义人受到这个所谓的遗忘人的那些羞辱，是因为神用这些恶人来治你这个恶人，为什么，因为诗人犯过犯错，诗人如果没有犯错，愚昧人他不可能来羞辱他，而愚昧人为什么羞辱他，你犯了错，为什么他就能够羞辱，因为你犯错以后神在你身上责打，什么叫责打，简单讲就是生病了，或是说有很多其他的损失了，弄到可能是极其贫穷了，在世人上面前来讲的话，你没有人，没有积蓄了，没有钱了，你身体也真的不行了，也不健康的啦，那那世人所重视就是身体健康，然后就是有钱有儿女等等，今天他看你没有儿女，你也没有钱，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身体健康，包括他当然遗忘人就是认定说这个是很大的羞辱啊，一点都不荣耀，今天能够光宗耀祖的就是今天我有钱啦，我今天我有很名声啦，我有很多儿女啦，我有很健康啦、而且呢我过得非常平顺，他对你这样的一种福分就是荣耀，今天你没有了，你失去这些了，他说他对你说你是哎呀好可羞辱啊，一点都没面子，那偏偏神就让这样的他的选民就遭遇到这样的一种没面子的事情，但是呢他也接受啊，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你做的啊，既然是神做的，他相信神对他所做的绝对是公义的，而神也给他留了一点余地，让他来晚而不还之前，他至少他还可以存留在世上，还有一点点他可以盼望的，还可以有盼望啊，什么盼望，就是我们今天刚说的这个世人是忙乱积蓄啊，而且到最后就是全然虚幻的那一种，毫无盼望，但是呢他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就放在哪里，信心放在盼望上。第七节我再念一遍，主啊，我今天等着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因为有神所以我们才有盼望， 因为有神的公义的责罚，我们才有盼望。神在公义的责罚之后，他还可以留给我们一地，不一直在瞪着看着我，我这时候我们受不了，哎，他还可以宽容，这是神的慈爱。因为公义和慈爱是成为我们盼望的基础，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神，这样的主，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常常想说，我们诗篇里面这个39篇是我所有的诗篇当中里，我大概是除了这个诗篇19篇、119篇之外，和72篇之中，我大概思想最多、最喜欢的，但是我也不大懂的。感谢神，我们今天透过弟兄们大家在这边的传讲教通，我们可以认识到一点，他的中心的思想是永远的将来，不是今生的世界。第八节的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患，会让我们误会说他以前没有过患，那事实上他是说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过患，而这过患是我的过患。既然是我的过患，那求神要拯救我们。那神的拯救也是他的盼望。那他过去他有受到神的这一个责罚，是因为他有过患，那现在他求神救我脱离他的一切的过患，那表明什么？他是个悔改的人，不然的话怎么样？求神能够来拯救他，是因为他有过患，但是要求神来救我脱离这样的过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求啊？我倒是认为说，会这样求神拯救我脱离一切过患的，很类似诗篇的这一个19篇，谁能第12节，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13节，也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我想他是类似的，尤其是13节，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神的拦阻不是我们能够阻挡，是真的神在拦阻。仆人虽然知道不要犯罪，但是他还是一样的会犯，我们只能说神啊，求你拦阻，因为任意妄为的罪是绝对是太糟糕了，是会令神愤怒的，求你拦阻。那拦阻的目的是说不要容这样的罪来辖制我，因为这个罪一瑕疵以后，你逃不脱不掉的，哎，因此要做一个完全人，他必须要懂得如何来求神，要求神来拦阻他，不要做这样的妄为的罪来瑕疵他，他被完全了。所以懂得祷告的人，他才会完全的。虽然第7节说亚威的律法是完全的，全备都是完全的意思。亚威的律法是完全的，可是我们要去持守到亚威的这样的律法，我们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会辖制我们的，让我们变成不完全的。所以他会求神拯救，拯救是帮助啦，那帮助就是拦阻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信徒不懂得祷告，不知道求神拦阻，不知道求神拯救，天天就活在用口来对付人，用口来说话，而不知道对，要对神来 来贪婪来说话的人，这样的人他永远就在犯罪的里面，他永远在罪的辖制里面，他永远不会完全的。虽然他知道他要完全，他也做不到完全。今天很多的基督教他常常这样说，哎呀，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啊，常常犯罪的人啊，律法都是在定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做不到完全，所以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只能靠耶稣的完全来给我这样完全。因此他的神的义就是说，神从神来的义，就是说神从神那边来的义来给我，而不是神本身的义，是神从神那里来的那一种恩典来给我，那这是耶稣替我做成的，那我就完全了。这是什么道理啊？他为什么不教导人家说，我们的神是拯救你的神，是救赎你的神？既然能救赎你的神，你可以大胆的把你今天你没有办法对付罪的时候，你就求神来拦阻嘛，求神来拯救你嘛，就像世人一样，你求你救我，脱离我一切的罪，哎，那就是所谓的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的人，他就能够除掉罪啊，怎么不能除掉？他能够克制他的肉体啊，为什么不能？因为圣灵充满了。那你如何被圣灵充满？你就是说好好的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信心向神不断的祷告，哎，甚至到你不能对付罪，但神能够啊。那今天的福气就是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透过祷告得胜罪恶啊，我们被完全了、啊、可是今天这样的道理谁讲啊？谁去真正去触摸这种最重要的东西啊？这才是救恩嘛，不然什么叫做救恩？哎，说我们盼望神啊，结果你不祷告神啊，然后我们先祷告神，又不求神救我们啊，求神救我们就是救那些根本拉拉杂杂的啊，一遇到什么困难，一遇到什么所谓的阻挡啊，就说哦，求你把这些拦阻啊拦掉，这不是重要点，这是。在我们要实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祷告里面就是教我们这个嘛，你不要领导我们进入到一切试探，你也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嘛。那凶恶包括什么？除了撒旦魔鬼的伤害，另外就是罪恶，这要求神救我们出来。所以这主耶稣教我们的这个祷告里面太重要了，因为他深知道我们今生在世，我们要遵行到神的旨意，那就得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所以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嘛，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呢来入了迷惑。那个迷惑就是那个恶者的那一个这个试探和迷惑。为什么？因为人心灵是很灵里面很艳丽，艳丽什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了，我们的灵，他的灵，他的心灵很愿意要遵守喜爱神的律法的，可是他呢，他的肉体却是呢服役于这个罪的律法，也就是说他的肉体是不甘愿的，那只能警醒祷告嘛，因为我们肉体不愿意我们祷告，我们肉体也不愿意去服从神的律法，那什么才能够？只有警醒祷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真的人生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只有警醒祷告，时常在圣灵的里面倚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胜过这个罪恶，我们才能得拯救。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千万不要忘记的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没有别的办法。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对祷告是那么的忽略，也不加深在祷告的这个功课上，他能蒙拯救吗？他永远常常就是在什么无奈当中里，那种无奈呢常常就跟着他一生。你说这个是基督徒吗？他绝对不是的，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的盼望不是在神，他的祷告不是在神，他的拯救也不是从神来，那你说他今天他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诗人会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听我，你今天不要静默无言，今天要跟像当初的列祖，因为列祖在他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神有几次跟他们列祖来显现，来跟他们同在，让他们就离他们脱离他们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危险患难以及最后的罪恶。 And what is
下时间阿Ken 弟兄在吗？
啊，在。
好，那请您针对39篇庄明讲的或是长老讲的啊，有什么样的回应？
哦，其实今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关这个战情啊，或是这个暴乱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经常被这些事情所困扰啊，我也不是一个追求神国神义的人啊，我通常就是生或者是战争的问题，然后才理一些所谓圣经类的事情啊。我也常常受这个肉体的问题困扰了啊，好想也为这件事情要在神面前啊多多祷告啊。啊，就是这样。
解说，
你能再讲一遍吗？
我说慢一点吧，
讲慢一点，讲慢一点。
大约就是说，今天这篇道啊，给我最深的这个思考就是这个战情的这个问题了。
今天这篇道对我最深的思考就是关于赚钱的事情。
对，因为很多时我也是战情第一了啊，那是。神国神义的事都是比较次要的事了。
很多时候我也是赚钱第一，而神国神义呢也是次要的。
对，尤其是我不知台湾的情况怎样了啊，但是在香港就像刚刚张老师这个不就真正的是慢慢不能
在香港呢，就是说没有赚钱是万万不能的，到处都要用钱。
对啊，所以我要想我是可能顺不足吧，因为我所做的行业啊，也是比较专门啊。如果我不干这行啊，我也不知可以干什么。
所以我也是比较信心不足。对吧？
对。
那你做的行业怎样？我没听太懂。
哦，比较专门啊，就是说不做，这对了，就是比较专业了。如果不做我这个务实啊，我也不知能够干什么。
那因为我做的工作呢，它是比较专业，而我这个专业，如果我不从事这个专业，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对吧？
对啊，如果说啊，我要像那些耶稣的门徒那样啊，不抛弃一切跟从这个主耶稣啊，我想现阶段啊，我也做不到。
如果说要我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抛弃一切来跟从主耶稣，我想我现在也做不到。
对啊，所以我才是啊，我要是那个，我要活。我能不能够称作耶稣的门徒吧？
所以我也是在想自己是不是能够被称作是耶稣的门徒。
对啊，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其实是在这个埃及地啊，我也未能到这个迦南地地啊。
我也是觉得我似乎也像是在迦南地，而没有进到没有，我还是在埃及地，而没有进到迦南地。
对啊，我想在这方面啊，我也要在神面前啊，好好祷告啊。
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我也应该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
对，另外就是有关这个石头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
就是这个
什么问题？舌头的问题
不，对啊，就是说， 那些恶人啊，在人们身啊，实际上是不好的时候的时候了。
那些恶人在他面前，然后说话的问题是吧？
对呀、啊，要拉住自己的舌头，我觉得真的很难啊。
在这种要勒住舌头这种事情上，我觉得很难。
对啊，就像阿哥斯所说的能拉住自己的舌头，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原始的人啊。
就如雅各书所说的，能勒住自己舌头的人，就是个完全的人。
对啊，所以我想我在这方面啊，也就多多祷告啊。
所以我想我在这方面也要好好多多祷告。
对啊，因为我想到就算这个摩西啊在这是以色列人面前啊，也是个类似口出恶人吧。
你说他在以色列面前怎样口出恶言吗？
对，就是说了一些急躁的话，就像圣经所说的。
哦，好，我也想到摩西，他过去也在以色列人面前也是有口出恶言，按照圣经所记的。
对啊，
有些急促的话了，哎。
对啊，就连摩西这样的人，也不能拿住自己的舌头啊。
就连摩西这样的人也都有没有勒住自己舌头这种情况
啊。对啊，所以我更加不能了。
所以我想我更加不能。
对啊，所以就像刚刚长老所说的，如果不有这个圣灵的充满啊，而去遵行这个神的律法，真的很难。
所以就如刚刚长老所说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充满这种情况，那要勒住自己舌头遵守神律法实在是很难的。
对，因为虽然圣经说了神的这个诫命不是难守了，对，
因为虽然圣经上也讲了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但我自己个人经历神的诫命要遵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但在我个人的经历上，神的诫命要遵行确实不是那么容易。
对，因为遵行神的律法其实是要与这个肉体为敌啊。
因为要遵行神的律法确实是要与肉体为敌。
对，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圣灵的大能啊，才能遵行那些神的律法。
所以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才能遵行神的律法。
对，分享是这样的。
我的分享是这样子，谢谢。
这个阿Ken，我稍微讲一下好不好？其实哦，做门徒不是很难的，因为做门徒就是说他还要学习。你要了解什么叫学生吗？学生都已经完全了吗？还没有，他不过开始学习。只要他知道他要学的是谁，他要跟从的是谁，那这位主一定会保证他安全，保证他安全。就像当初的门徒，他跟从这位主，主就会看顾他，照顾他，让他一个也不丢掉。这就是他跟从的主。所以，你对于所谓的真正的门徒和他所跟从的是谁，你放心。门徒是要学习，要学习，学好了以后，才会进一步的。神会派他去经历实习，然后呢再一起探讨你所工作的，然后最后他成熟了可以了，他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先知门徒那样。所以这一些阶段大概总要几年的功夫，他不是一下子就登天了，不是一下子就成熟了，不是一下子他就被神所用了，不是的。哎，事实上我做主的门徒，也就是我去当神学生，
我还得要上神学院去学习，对不对？学习以后呢，我们还要被派出去呢实习，哎，实习完了之后，我们还看看是不是可以。所以说，所谓的门徒，照主耶稣的时候来讲，门徒还有很多，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不明白的事情，甚至于主耶稣也常常骂他们说：“小信的人呐、啊，我知道你们还没有信心呐、啊，有没有？”哎，还有门徒之间，他也会在那边呢，彼此争谁个是最大的，有没有？哎，名位之争嘛，是不是？门徒他也会遇到一个什么，有的人说不像我们这样来跟从你，那就要把他们灭掉或怎么样。耶稣也说不可以这样做。那反正就是说，就门徒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对待这些门徒的教导，以及耶稣给他的榜样，可以反衬出说，做主的门徒是幸福的，但是他要学习的还很多，才叫做门徒。哎，而这一些主都会帮忙他，都会看顾他，甚至还会拯救他，只要他要他保持跟主的关系，哎，不要离开，唯一的主就是主，你不要离开他，那其他都没问题。你离开他，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嘛，他是葡萄树嘛，你们是枝子嘛，对不对？枝子如果离开了树，他就枯干了嘛，对不对？就是被丢到外面。所以要紧的是这个枝子，他要如何来连接这一个树木，也就是这个门徒，他如果紧跟着这位主，其他都没问题了。所以主要点是你要注意到门徒紧紧的来抓住这个葡萄树，然后呢，就能够很自然的就能够按照时候，他就慢慢就能够来成长，还能够结果。那这个是门徒跟主之间的关系，你只要在这个角度上你紧紧抓住主，我就是要跟从你到底。当你有这样的决心要跟从主到底的时候，难道主不带领你吗？他一定会牵着你的手，就像诗篇的七十二篇，那是我是最喜欢的七十二篇，他说的这一句话，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我常与你同在，就是他如果就一个我来讲，我是一个门徒来讲，我这个门徒是常常跟这位主，你就是这位主嘛，我跟你同在，这门徒。第二个，你搀着我的右手，你搀着我的右手，因为我们是跟着他的人，是不是？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的会迷路，那这位神呢，他就会搀着我们的手，拉着我们的手走路，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走，不是的，是跟主一起走的。那跟主走，那真的太好了，跟主走你就安全嘛，是不是？其实不跟主那才不安全。第三个，你要以你的信言来引导我了。在跟从的这个当中里面，这位主呢，他不断的用他的信言来引导我。信言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律例典章，神的旨意嘛。他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这条路，这一条。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的引导是，既然是神的信回，到最后他能够引导我们到哪里呢？到神的荣耀的里面去。这是最终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做门徒？这四个阶段，我再讲一遍。门徒就是我要常常跟你同在，不要离开他。门徒的第二个就是，这位主他不断的会来搀着我们的右手，拉着我们的右手，他会不断的保护，他看顾，虽然有患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虽然有患难没有错，但是他牵着我们的手啊，就会拉我们脱离一些患难。再来第三个，就是你要以你的信回来引导我，你是在前面在引导的，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常常是在走在门徒的面前的， 然后用他的训诲啊，你跟从主就是要学他的训诲嘛，那他就会把他的训言告诉我们，一生就是学这个啊，他会用这个训言一生来引导我们，引导到最后完成了，他就会让我们到荣耀里面去，因为你学好了。这四个就是做门徒，他有他阶段，好，所以如果你决心你要当门徒，那你就撇下这一切你以前的依靠，现在你就是依靠神，单单依靠神，那个才是门徒啦。我再讲一遍，撇下的那一切是因为那一切好像偶像一样成为你的依靠了，那你把那一些偶像那些依靠拿掉了，你今天你就是真正来跟从这位主啦，就像选民一样，他们大概就把他们埃及的那一些财物各方面大概都丢掉了，只剩下一些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他们就带走了，然后神就在旷野里面呢，来搀着他们的手，然后呢用神的律法来引导他们走这个旷野路啊，不断的神就用他的玛拿和这个磐石所出的水来供应他们，使他们所吃所喝的没有缺乏，然后呢还让他们勇敢起来，壮胆起来，有认识，有律法，还可以团结在一起攻占，可以得胜。我认为旧约的这些和我们新约里面所讲的耶稣的带领一样的啦，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呼召的，要从事的天国的事业，是你根本都还不能了解的，也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但你要有这样的决心啊。
那阿 Ken 还有没有要补充了没有？
我没有了。
没有了哈。圣经并不是说叫人喂，在哈。圣经不是叫人家不要赚钱啊，而是说如果你还没有钱，神没有呼召您成为一个钱子童工之前，我们是应该在我们还在预备的工作的期间，这是你的预备期间了。那这个预备期间的里面，我们就应该去认识钱财，它不是决定我们，我们要去操练钱财，不是决定我们的人生啊，哎呀。那当我们时候到了，神要呼召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被预备好了，那这些工作啦钱财啦，那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哦、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所以不是说现在就不要赚钱，而是说不要被赚钱东西把我们捆住了、哎、那就你个人来讲，你现在是因为你还有工，还没有前身服侍的这一个呼召很清楚哈、哦。那你本身也在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信心跟认识上，你还有需要很大的学习哈、哦。这个需要你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了。如果你清楚神的呼召是要让你出来的时候啊。哦，那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放下来，好。好吧，我们早上到这里，啊，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 来唱第八十首。两人归主。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您透过诗人所跟我们谈述的这些话，他给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有盼望、有神的人，他的心虽然愁苦，他仍然有倾诉的对象。他虽然有羞辱，他仍然是知道神能够有拯救的，所以他知道他的人生不再为这今世的里面来忙碌。诗人说，是的，世人的忙碌就如同那偶像一样，实际上是没有，是虚假的，没有价值的。虚拟的忙碌是真的像那一口气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世人所爱的钱财最终在神面前它是一点点也不存在的。是的，今天我们所要忙碌的，我们所在意的是在于神您自己所评断认为真正有价值的， 这真正的就价值就在于您所说的口中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这样的话是成为神你要给人的应许，你要给人的一个保守，就是你的律法典章，就是透过这样的话语要带来给人有真实的永生。所以父啊，今世里面我们今天所过的这一切，无论我们是不是已经放下我们的担子，或者是我们还没有放下我们的担子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不过都是短暂的，人生不过是70，强壮了也是能够到80，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那真正永存的生命是在神你的面前能够来不断的来朝拜你，不断的能够跟神你同在，不再被肉身限制，而是成为你赏赐的这样的属灵的身体，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也是今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的一个动力。
是，
所以父神，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来向你祈求，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自己，在今生还继续活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共同来征战，共同来面临那我们今世里面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羞辱，所给我们的各样的一种约束，我们愿意来面临他们，而且来胜过他们。所以神啊，您既然容许今天我们是处在这么极少数的人，成为世人他们所认为我们是羞辱的，我们是没有荣耀的时候，我们仍然继续在你面前仰望着你，我们继续愿意来成为这今世里面的一个见证者，我们来向世人来传讲，是的，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的荣耀确实不会小。我们相信今天在神的面前的人，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的人，您是会报偿于他的。我们在你面前在这里仰望你，为了我们在远方的弟兄和姐妹，继续来求你来纪念他们，不论是在桃园的王子内，或是在莆田的朱传道跟杨传道，或者是在香港的阿Ken弟兄，我们都将这样的弟兄，将这样的姊妹，求您来眷顾他们，来拯救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所处的这一切都是神您做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怨言的，他们只能够不断的在你面前祈求和祷告，将这个盼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